昨天晚上我要做一点小小的澄清有一组报告说他把心比喻为画家，然后把心所比喻为什么料料这个比喻其实不对，因为如果心是画家的话呢，他就可以用他颜料画出他要的色彩，他要的人物，这样这个意思就是说心是最重要的了，对不对？所以这样的比喻不准确应该比喻心为白色的画布，心所为蓝料如果蓝料呢是红白的，那个布呢就会成为红白，如果蓝料是黑色，那个布就会成为黑色，这样的比喻比较准确如果你把心比喻为画家的话，意思就是说心比较重要了因为画家我要画怎样的色彩，怎样的图案是由我来操纵的，明白吗？所以这样的比喻呢不大准确好我们已经研究了七个偏一切心心所，哪七个呢？好，心所的作用是什么？帮助心全面的认识目标好，我们也研究过了六个杂心所，哪六个呢？还有四个是通一切不善心，就是对任何十二种不善心呢，它必定会升起的心所，哪四个呢？除了这四个之外呢，还有十个不善心所。这十个不善心所呢，在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它才会升起因缘不具足呢，它是不会升起的。比如说，我例子还没有讲完呢，你们不用这么着急比如说谦谦，我心中不能够忍受别人对我不能够跟人家分享我自己拥有的东西，如果我心中升起这样的一个态度呢，这个谦才会升起如果没有这种态度呢，谦就不会升起。所以剩下的十个不善心所是要因缘和合它才会升起的。有那种状况让你起那个慢心的话呢慢心才会升起，如果没有那个状况呢，慢心不会升起好，哪十个不善心所呢？贪、邪见、慢、嗔、嫉妒、谦、恶作、昏沉、睡眠、疑。好，在贪之下呢，有两个心所是属于贪的，哪两个呢？邪见跟慢那在谦之下呢，有三个是属于谦因的，哪三个呢？四个妒忌、谦、恶作、昏沉跟三个妒忌、谦跟恶作。在嗔因之下呢，有三个是属于他的属下妒忌、谦跟恶作。那有两种心叫做有形的心、睡眠。好，还有一个疑呢，是属于什么因呢？痴。好，那我们大概都明白了，我们进入善心所。我们再来研究一个新的组合我们先来研究不善心的组合，十四不善心所。来，昨天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比如说你对食物 对味道起贪，哦，那你认为呢？这样起贪呢是没有不会带来恶报的，哦，那你自动去享受那个食物呢，在那一时刻呢升起的那一种心王叫做越聚邪见相应无形一心，然后呢一定有七个偏一切心心所触受想思一尽性明法命根作意。为什么这边要写明法命根呢？因为在设法里面呢也是有一个叫做命根的，啊，所以分别它明法命根设法命根，然后还有六个杂心所，啊，寻视圣解精进喜欲，然后加上四个偏一切不善心心所，痴无惭无愧掉举。那既然这个是贪根心呢，所以一定要有贪，然后它因为它是与邪见相应，所以一定有邪见，所以一共有19个心所加上一个心王。好，那如果这个是越聚邪见相应有形一心呢？再加上昏沉跟睡眠，那如果这个是舍聚邪见相应无形一心呢？去掉一个喜，如果它是舍聚邪见不相应。有形一心，去掉习，去掉邪见，加上两个昏沉跟睡眠。好，我们进入第二个贪见主，啊，越聚邪见相应有形一心，这个我们刚才刚好讲到了哈，就不再重复，啊，那比如说，哦，你现在听经，但是呢有时候呢，啊，心跑掉了，哦，心散乱了，那个时刻呢会升起多少个明法，来我们来一一研究，哦，那第一个心王是什么心呢？舍居一相应，有没有有形无形？没有啊，舍聚一相应一心，这个是痴根心啊。那触呢？六触受想思一尽性命根作以，这个七个叫七偏一切心心所，所以一定会有的。好，啊，然后加上寻呢，是精进，少掉了什么呢？为什么圣洁？为什么没有圣洁呢？因为他不能够确定啊，因为他不能够确定，所以没有圣洁。然后呢，又少掉什么？喜，因为这个是舍聚，所以没有喜。还有呢，又少掉一个什么？欲，哦，没有那种欲望，因为心很散乱嘛，哦，所以没有那种欲望要得到目标，所以没有那个欲。所以六个杂心所里面去掉三个，然后一定要加上四个偏一切不善心心所，痴无惭无愧掉举。因为现在这个是疑相应，所以要加上一个疑。好，可以不可以加上千？可以不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在这一刻他没有升起千心，所以不可能会有千。好，那我们进入嗔根心，这个又聚嗔慧相应无形一心，这个昨天我们已经研究到了，哦，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从这边超过去的 是不是？没有，是啊。好，那我们就不用研究了哈。那我们看谦心所，比如说一个人哈，他把自己的东西呢，他舍不得；一个人呢，把自己的东西呢，舍不得跟人家分享，啊。好，如果在那种情况之下呢，他就会升起一种叫做忧惧嗔恚相应无形一心。为什么会在嗔恚呢？为什么会升起嗔恚？因为嗔恚是牵的因啊，牵的因是嗔恚，不是贪呢。好，那这个心呢，就是贪跟嗔跟心里面的两个里面的其中一个啊，忧惧嗔恚相应无形一心。那跟它相应的心所呢，一定有七个，然后六个里面是不是全部有呢？六个杂心所，一定要去掉喜，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忧惧啊，因为它是忧惧，所以不可能是喜。然后一定要加上四个偏一切不善的心所，然后再加上嗔，又加上牵，因为在那个时刻他起了这个牵的心。好，再来啊，比如说现在呢，一个上班族的女人呢，她看到她同事被升级了，她心中升起了妒忌心。在这时刻，有多少个明法？有多少个相应明法？来，第一个是什么心？一个人代表就好了，你第一个舍弃就错了。啊，忧惧啊，忧惧，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前面也是有讲过了。啊，嗔下面有三个属下，第一个是嫉妒，第二个牵，第三个恶作。那现在这个妇女呢，这个女人呢，她妒忌同事被升级了，所以升起的是什么心呢？嗔跟心啊，怎么会舍去呢？啊，又升起了嗔跟心，哪一个呢？忧惧嗔恚相应无形一心。好，这个是心王。然后一定有七个偏一切心心所，然后六个杂心所全部都有吗？去掉喜，因为它是忧惧，所以不可能快乐啊，它是忧惧，它心中不舒服啊。然后再加上四个偏一切不善心心所，再加上一个因，什么因呢？嗔，然后再加上一个啊，嫉妒啊，再加上一个嫉妒，所以一共有十九个明法。好，那如果这个女人她刚开始哈，刚开始她看到她同事呢被升级了，那她朋友跟她说：“你的表现比她好，为什么是她升级不是你？”是他心中升起的，是哈、哦，我表现明明比他好，为什么他啊？那所以他对那个人升起了妒忌的心啊。在这时刻有多少个心所啊？21个，加上昏沉跟睡眠，因为这个是有形心，有形的心啊，加上昏沉跟睡眠，所以19加2 21，这样应该明白了吧？好好，明白，我们进入 25个美心所疑的，你们就自己读了哈。所以在你们的生活中啊，我们有12个不善心，还有这种种的不善心所，你自己呢慢慢的去研究你的心啊。不善心升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是哪一个心所使你造业啊？是哪一个心所让你累积业？哪一个思？但是这个思一定要有它的因哈。比如说如果这个思呢不在贪嗔痴下面呢，这个思就不会累积业啊。因为思是偏一切不善心心所，在不善它是不善，在善它是善，在果报它是果报心，它不会累积业啊。那在微作心呢，它也不会累积业，只有在有贪嗔痴的时候它才累积业，在有不贪不嗔的善业的时候它才累积业啊。这个要分清楚。好，我们现在进入25个美心所。25个美心所里面呢，有19个是通一切美心。通一切美心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善心呐、啊，我们美心包括什么呢？善心，还有呢，果报心、微作心。对了啊，所以美心未必是善心而已啊，美心未必是善心而已，它包括善心、果报心、微作心，答得非常好。好，那19个通一切美心是一定存在的啊，一定跟这些善心存在。或者善的果报心，或者善的微作心、啊、来，第一个我们先念，我们先熟悉，然后再一一的解释。第一个，
心念
安慧无贪无嗔
种
舍
心身清安，身清
安，来，应该是这样，身清安，心清安，身轻快信，心轻快信，
身柔软信，心柔软信，身是业信，心是业信，身念达信，心念达信，身正直信，心正直信。
好，我们现在看信，好，信。来，心的特性是对当信之事有信心，对当信应该被相信的事呢，他有信心。什么是应该 被相信的？好，有八种是应该对当信之事呢有信心。那八种呢？第一个，佛法、身，还有呢，戒定慧。戒定慧是包括一个哈，我们之前有读过，有对八种事产生怀疑的那一个啊，那八个呢是应该被相信的啊，佛、法、身、学三学，然后过去的五蕴、未来的五蕴。过去与未来五蕴缘取，或者是因果法则。所以对这八种事呢有信心呢，就是信的特相。信的作用呢，澄清啊，好像清水宝石能够使到浑浊的水呢变得清澈啊。如果一盘水很浑浊的话，你把这个清水宝石放进去呢，它就马上变得非常的清澈了哈。所以同样的，当你心中升起盖或者升起烦恼的时候呢，啊，如果这个信心一升起了，你心中就会变得非常的清澈，啊，所以你才能够去行布施、持戒、禅修。没有信心呢，一个人是 不可能行布施的，因为如果他对这个因果关系、因果法则呢没有信心呢，他就会迟疑的啊，要不要行布施啊？或者他对持戒呢有怀疑呢，他也不会去行布施。所以当他信心一升起呢，种种的怀疑呢都被净化了。那这个信心呢，现起是不迷蒙，即弃除心之不净、如怀疑等等。那净因呢是当信之事，就是刚才那八件事，或听闻正法等等。听闻正法呢很容易升起信心，就像我昨天说的，舍利弗尊者的母亲听闻正法过后就证到了须陀洹，所以听闻正法呢是须陀洹的数值。那这个信心呢可以比喻为双手，当你进入一座宝山的时候，你要怎样把这个宝石拿回去呢？你需要靠什么？需要靠你的双手才能够把宝石带回家去。如果你没有双手呢，你就入宝山空手而回。那同样的，你如果进入佛法而没有信心呢，你也是空手而回。你进入佛法没有信心，对佛所讲的一切你没有信心呢，你也像进宝山没有双手一样空手而回。那我们东方人有一个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的这个素质就是信心非常的强，人家讲什么全盘接受不会去思考的人家讲说阿罗汉死了可以再回小向大是的是，就一直接受到现在从来不去思考，根本没有逻辑所以我们中方人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素质，就是人家讲什么呢就全盘相信。那西方人呢刚好相反别人讲什么呢他全盘怀疑，他不会一听就去接受的，不可能，他一定去在他脑袋中思考思索有没有逻辑性，对还是不对，他才会去接受。所以跟西方人讲经要非常的慢，不可以讲到这么快他们根本追不上，因为他们要在脑袋中先去思索思考对还是不对，那你已经讲到那边去了，他还停在第一步，所以没有办法讲得很快在美国他们研究大学里面研究一个财产花了7个星期，我们今天不到一个星期就研究了89种心还加上各种各样的心路过程，又加上今天要的52个心所，还不到一个星期了，他们一个星期只研究一个 property 所以呢对东方人讲经跟对西方人讲经我不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我也不可以跟他讲说神通过去式未来式，他们不太相信，要以科学的方法来跟他们说这个就是因人OK 好，你们成语比我好好，所以呢太强的信心也不是很好那智慧太强也不好，你什么都怀疑的话呢你就很难去修行了那这样也关呼吸，呼吸能够证到，这样观一个呼吸能够证到四禅，我才不相信。所以没有信心入宝山空手而回，因为你没有信心，你不相信嘛。所以智慧太强呢会造成狡猾信心太强呢会造成迟钝所以呢一定要平衡修行也是一样，在你在禅修的时候呢，你的这个信根跟慧根也是要平衡好，第二个念萨地念的特性呢，对目标念念分明而不流失， 这个对目标念念分明啊，比如说你修安般念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对你的呼吸啊念念分明啊，你的心念呢没有离开这个呼吸的话呢，就是说你有正念啊，所以它特像是对目标念念分明而不流失，就是不让这个呼吸在你的心里失掉流失掉，这种就是正念了，这是正念的特性。好，那这个不流失呢，比如说你我们有胡瓜葫芦，你把葫芦丢进水里呢，它就会被水流走，因为它很轻嘛，就被水啊这流失掉了。哦，所以但是如果你把石头呢丢进水里呢，它是沉下去的，所以正念呢应该不可以像葫芦这样像表面的流过去，哦，它应该是沉入心中里面去，这种才是叫很强的正念。所以使到它的目标呢，正念呢使到目标不流失。那它的作用呢，不迷惑或者不忘失，不忘失什么？不忘失目标，不忘失目标。正念呢使到你不会忘记你的目标，这个在你修行安般念的时候最明显哈。你如果一忘失你的目标，就是没有正念了啊，心散乱了，没有正念了。现起呢，就是守护心或心面对目标的一个状态。守护心呢，就是当你在修安般念的时候呢，这个正念呢，一个盘修者他会觉得，因为有这个正念的关系啊，他的心呢被守护住了，他的心呢不会漂浮去五欲的目标，不会想到五欲的目标去，他的心呢守住那个目标，所以同样的，因为他守住那个目标，他的心呢也同时被守护住，不会飘到色受想，不会飘到色身香味尘去，这种叫守护心呢。所以这个正念呢，又好像是守门人一样，一个守门的人呢，他的责任是什么呢？不让坏人或者陌生人进来，只让那些你熟悉的进来，只让好人进来。同样的，这个正念呢，就守住你的心，不让这个恶法跑进来。所以我们讲守护根门，守护根门嘛，用什么来守护根门呢？用正念啊，守住一个业处，你就能够守护你的根门呐，因为一心只能够一用嘛，一心不能多用。所以当你的心守住你的业处的时候，烦恼呢就不能够从眼耳鼻舌身进来了。所以正念呢，守护心呢，不让烦恼从六根进来，从五根进来啊。那为什么烦恼不能够从五根进来呢？因为正念呐，面对着这个禅业处的目标，他一直取这个业处的目标，一心只能够取一个所缘嘛。所以当那个正念呢取这个目标的时候呢，眼耳鼻舌身暂时被关闭，没有办法用到。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正念的现起呢，就是守护心或者呢是心面对目标的状态。因为他心呢面对目标呢，所以其他的所缘不能够再进来了，其他的诱惑不能够再进来。那业处正念的静音呢，是强而有力的想或者思念处。哪思念处呢？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这四个呢就是可以让你培育很深的定的静音。安般念是身念处，那如果你观你的乐收、苦收、不苦不乐收，这些都叫受念处。如果你观你升起的贪，观你升起的嗔， 观你身体的吃，这些都是心念处。那如果你观五缘那个五尘撞击到五根升起的束缚，升起的烦恼，那个是什么？那个是法念处。你观你的五盖啊，也是法念处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培育强而有力的正念的最近的原因，叫做静因。任何业处呢，佛陀说任何业处呢都要这个正念啊，正念呢是可让你知道哦，你的慧根超越了你的性根啊，正念也知道哦，你的定根超越了你的什么慧根念，慧对不起，慧根性要平衡，定要跟什么平衡啊？精进啊，精进要跟定力平衡。如果你的定力过剩，正念定力过剩，精进不足的时候呢，会产生怎样的情况啊？昏沉，就产生昏沉。那如果你的精进过剩，定力不足呢？掉举啊，所以正念就知道哦，正念说哎，我的精进太多了，不行不行，要放松放松这样啊。那如果你的正定力啊精如果正念知道，对不起啊，正念知道精进过剩哦，那正念就会叫精进放松啊，他就会调整啊，让自己放松，这样使到定根精进能够平衡。同样的啊，这个正念呢也知道信心跟智慧不平衡，所以这个正念呢，因为知道你才能够去调整。如果没有这个正念呢，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信心太强了，或者你不知道自己智慧在那一刻太强了，一面倒的话呢，我们修行是不能进步的，修行是要平衡这个五根。所以这个正念的佛陀说，这个正念呢、好比我们吃的盐巴一样，当你煮菜的时候呢，不管你的菜多么好吃啊，如果你不放盐巴呢，那个菜就是无味啊，没有味道。同样的啊，正念呢在什么地方呢都需要啊，不管在什么地方呢都需要正念。好，接着下来禅。禅的特性呢是对恶行感到厌恶。恶行包括什么呢？恶行包括哪一方面的？身口意啊，身有三种，哪三种呢？身的恶业有三种，杀生、盗、淫，然后口呢有四种啊，不恶口有恶口、两舌、其语、妄语，好，然后意有三种，贪、嗔、跟邪见呢，贪、嗔、跟邪见呢，所以对这三种呢身与意的恶行呢感到厌恶，这种叫做禅的特相啊。那禅的作用呢，他不要去造恶，因为他厌恶嘛，所以他不造恶啊。现起呢是退避诸恶啊，好像公鸡的尾巴，那以公鸡的尾巴，如果在火面前呢，他的尾巴就会缩起来啊，他就缩起来，所以这种叫退避诸恶。所以在恶的面前呢，他就会退避啊，这个是禅的现起。那他静因呢，尊重自己，因为他思维自己的畜生啊，我畜生这么高贵，我不能够讲粗话，我不能够恶口骂人啊，我畜生这么高贵，我不能够像破妇骂街一样啊，到这样在街上这样到处骂人啊，所以他尊重自己，所以他不做这些恶语的行为。那他也他思维自己的教育 我是收高等教育的，我不可以骗不可以欺骗别人等等。那他也视为自己的年龄，如果一个年龄很大的人呢，他不会做出像小孩子那种那些种种不好的动作，那他也视为自己的地位，他是个地位地位很高的，他不能够在大庭广众喝得酩酊大醉，所以他就会视为，因为他尊重自己，那尊重自己是因为他视为自己的出生、教育、年龄跟地位。来，接着下来，愧，愧的特相呢，是对恶行所带来的果报感到害怕，对恶行所带来的果报感到害怕。他害怕什么呢？害怕带来的果报，这果报包括什么？自己责备自己做错过后你会自己责备自责，然后他人的谴责或者社会的谴责，还有法律的处罚，包括遗留下来的种种业。什么业呢？今生受业，次生受业，无尽业所以对这些恶行所带来的果报呢，他感到害怕。因为他害怕呢，所以愧的作用呢就不造恶他的作用是不造恶，那他现起呢退避诸恶，静音呢是尊重他人有一个譬喻呢可以解释这个惭跟愧。比如说一根铁条一根铁条，它的尾端呢是沾满了粪便它的头端呢沾满了，不是沾满了，它的头端呢是烧的火红，它的尾端呢是沾满粪便的。那一个人呢，他不想去用手去握住那个沾满粪便的那一端，为什么他对这个沾满粪便这一个呢感到厌恶，不要让自己也受到污染那他也不想去握住那个烧得火红的那一端，为什么？怕烧掉。所以这个就是愧的，就是怕恶行所带来的果报。那不要去握那个粪便那一端呢，是因为他对这一端呢感到厌恶，这个就是惭。这个惭跟愧呢，佛陀说是世间之护法保护世间的两种法呢，就是惭跟愧。所以佛陀在《增智部行为经》中说，诸比丘有两种保护世间，有两种法保护世间，哪两种呢？惭疑愧。诸比丘，若无此两种法保护世间呢？有一个不，你跟他去掉那个不对的诸比丘，若无此两种法保护世间呢，则不知这是母亲的姐妹、宿伯的妻子师母及师长之妻，世间将走向混乱，犹如羊鸡猪狗豺狼一般，就是他们通奸就是父亲跟女儿发生关系，姐姐跟哥哥发生关系，就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两个法惭跟愧呢，就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在报纸看到说，台湾27分钟里面呢，就会有一位儿童呢被他的父亲或者哥哥强奸，27分钟里面就有一位，平均 欸，你们是台湾人哦，怎么我知道比你们还多？啊，在报纸里有写啊，27分钟里面呢，有一位儿童呢会被他的亲戚强奸。我特地要记得，就是我要讲这哦，特地记住这个，就是因为我要讲这件事。啊，这个就是这两个世间的护法哦，惭跟愧呢，已经慢慢的在我们世间消失的了。啊，在美国这种事很频繁。我一个美国佛友，他小时候。应该几岁的时候，4、5岁吧，还是怎样，也是被他后父强奸。啊，所以他现在有一点神经不大正常，不懂是不是儿童的时候所留下的伤痕呢？啊，嗯，所以那些在儿童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如果他们生活中啊带有很多痛苦的回忆呢，会影响到他们的未来的成长。所以这两个惭愧呢，佛陀说是世间的护法啊，没有这两个护法呢，世间就会走向混乱了啊，就是豺狼狗豹这样，动物是没有分，说你爸爸我妈妈，他们不做，他们不分这些的啊，他们就随便搞性关系。但是我们人呢，因为有这个惭愧，所以我们没有这样做。可是呢，日风什么日风。啊，世风日下啊，已经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哈。所以为什么我们出家人呢，带着一个任务呢，就是要把佛法宣扬出去，就是为了要保护世间呢。啊，大家听了过后呢，啊，对这个恶行呢感到害怕啊，讲因果对恶行感到害怕呢，就会做出这些种种的事情了。所以无形中呢，我们也就是在制造世界和平，为别人带来幸福啊！虽然你觉得我没有伤害别人，但是你不伤害别人，就是为别人提供安全啊！所以不能够只看这方面，也要看两方面啊！所以持戒非常的重要哈、啊。做爸爸妈妈的啊，回去要告诉你孩子哈、啊，要持戒啊，为自己未来着想，也为别人提供安全。啊，也到最后呢，为国家、为社会、为世界塑造一个和平的社会。啊，我们等一下再继续下去。